在四月份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主题，叫做今生与来世。基本上呢，我是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看整个人类宗教思想史的发展。我分享那个之后呢，有一个人就来跟我说，他说你今天讲的还不错，但是啊 ，but 啊，这个但是通常后面就是不太好的。他说但是呢，我们毕竟是中国人，你讲西方的哲学来导引整个人类宗教的这个发展啊，是不错。他说但是我们毕竟是中国人，你是不是可以谈一谈以中国哲学的背景来看中国宗教思想的影响呢？我想我那时候讲说好，我看看我有没有办法准备啊。那刚好这个月份呢，我也是轮到我做这个福音的信息，所以我就尝试用一个不同的角度。不过呢，今天要讲的这个信息呢，跟上一次四月份那个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如果上一次你没有听到的话呢，今天可能会有一些落差啊，所以可能会不太明白。所以在之前呢，我想稍微做一个上一次的一个总结，好吧？我们先看下一张出来。好，基本上上一次呢，我们从西方哲学的发展来看整个人类的宗教发展，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一个叫做 disposable living system， 就是非延续性的世界观啊。他讲到说今生没有来世，只有今生没有来世，整个宇宙体呢是基本上没有生命，是随机没有目的的，就整个是一个是物质界啊。然后人的生命是短暂，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所以可以看到说这个是 disposable 的这个 living system 里面讲到说，这个永远存在的呢是一个无机的，是一个随机行动的，然后没有目的的，它是自由拥有的，一直在那边转，它是一个物质啊，这个是永远存在的。所以你不需要去问说这个宇宙哪里来或什么时候结束，它一直都在那里，永远在哪里的啊，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点。那有开始有终点的呢，只有这个生命啊，只有生命短暂，生命短它有开始的。所以这一种是叫做 disposable living system， 基本上是讲说一个大图画来讲呢，整个的 background 是一个随机的没有目的的啊，这个无始无终的物质。那这个人的生命啊，或者这些活物，就好像这个星火就一闪就过，稍纵即逝啊。你想到这个宇宙的浩大，整个宇宙的时间啊，这么多年，这么几千亿几千万年啊，这么多的时间里面，那人的生命这几十年就一闪一下，一闪一下就没了，一闪一下就没了，一闪一下没了啊，这一种是这样啊。但你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发现说哎，这个 picture 有一点问题，因为整个 picture 是没有目的没有计划的，但是人那么一点点闪一下，一大堆计划一大堆目的，所以你看到一个反差在那里嘛。所以这个讲到说，如果你是这一种系统的话呢，在人生的旅途过程里面呢，你一定会有一个 point， 你会突然想停下来想说哎，我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对，如果整个的大的背景是没有目的，是随机的，是没有什么计划的，那我这一点点的生命，我的计划，我的目的，怎么样子来在这样一个没有生命没有气息的 background 上面有任何的意义呢？啊，这是一个问题啊。我们看下一章。那以西方哲学的发展来看呢，在一开始的那些思想家里面呢，他们讲的是这一种啊，叫 extensible living system。他讲到说今生呢，事实上是来世的一个小部分而已。所以我们今天人的活的这一部分呢，事实上是在整个大 picture 里面呢，不是一个无机性的，不是随机性的。整个的大环境呢是有生命的啊，整个大环境是有生命的，整个大环境是创造的。所以人的生命呢应该是永恒的。今天我们的生命不是稍纵即逝，在这个世界上可见的世界里面似乎是稍纵即逝，但是在整个的有计划有目的宇宙的穹苍是在神的创造里面按他的心意一步一步来造成，以这个整个大的 picture 是有目的有计划，那我们这个星火一闪的生命呢要配合这整个大图像的时候，那我们这一点点的计划一点点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配合永恒，那我们虽然是稍纵即逝呢也是相当有它的意义。好，这是基本是上一次呢我们谈到以西方哲学史来发展，可以看到人的宗教哲学方面在人怎么样看这个天体看人的生命呢，大致上有这两种发展。好， 那我们再来想，就是说我要回答上一次有人问我讲说，我们毕竟是中国人，上一次我们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然后笛卡尔这些哲学家来看，那我想说我们中国的哲学史，我们中国的哲学文化影响我们的宗教，是不是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呢？如果说有的话，我们的特色又是什么呢？啊，我想以中国的哲学来，中国的哲学会以中国的宗教思想来发展来看，不可言讳的就是说我们受佛教的影响是最大的啊。当然我们自己有一些儒道啊，这些法家，这些是一开始哲学思想，但是以宗教来讲呢，佛教是基本上是对中国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在佛教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们再来看说佛教里面他讲的这个系统到底是哪一个呢？是延续性的还是非延续性的呢？在以佛教的背景里面产生中国文化思想里面的这个所谓的神观，它是跟西方的哲学发展出来的，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呢？如果有的话呢，是什么呢？好，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以佛教的思想来看说这个神观到底是怎么样啊。那我想说我们最近因为四川这个921大地震的这个512的大地震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就想到说那有一些问题在产生灾难怎么来的，那以前牧师也谈过这问题，所以我今天就用一个这个起点，我们来看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啊。那我要讲的这个例子呢很有意思，是台湾在921地震，台湾有一个很大的地震，那99年一个很大的地震之后呢就有一些回响。那我们看一张 slide， 下一张。好，这个是佛家，这是佛教里面的两个人的对话啊，这不是普通人问话，你看到没有？他是莲英法师，这个法师问的问题，这就是在921大地震，台湾921大地震之后啊，他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佛教里面的一个法师他亲自问的一个问题，这问题很尖锐啊。他说1998年新余大师演佛牙，全国佛牙祈祷信，然后1999年春正言上人带领慈济点心灯，心灯是什么我不知道，台湾来我不知道什么，反正点心灯祈福大会啊。99年8月圣严法师法鼓山万人大祈福大会，然后99年唯觉和尚千僧大法会啊，还有他列了还有很多都是在98年99年。那我们知道马上没有多久发生的是921大地震，所以这个莲英法师就问了这样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啊，这不是一般的人问的，这是法师问的问题。他说台湾的佛教昌盛，为何有这么多的祈福大会啊，那为什么仍然没有办法避免921大地震这样大的劫难呢？啊，这不是普通人问的，是他们自己的人问的啊，登在报纸上。好，那我们要来看回答的时候，这是法师问的问题嘛，那谁能回答呢？我们看下一章啊，连声活佛回答啊，不要以为活佛只有达赖一个，台湾还有好几个啊。那这连声活佛啊，法师问活佛，活佛就这样说了，他说佛法有三不能，第一不能灭定业，第二不能导无缘，第三不能尽众生啊。那基本上他说不能够灭定业，定业的话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点基础就知道，在佛家里面业这个字是不好的啊，我们今天讲事业变成好，业在佛家里面业是讲业力啊，就是讲说人你如果这个不做，你的行为不当的话呢，你是被这个业力拖着在这个轮回里面，你就在轮回你就一直回，就一直不能够，就一直要在这个生生不息的在这个受轮回之苦，这个叫业啊。那他说佛法有三件事情不能够做的，这是活佛回答的问题，相当有权威性的。他说不能够灭定业，佛法不能够灭定业，定业事实上就是 fate 了，命运了，事实上就是你的命运，你的命了，你的定业，你的你没有佛法，它不能够消你的灭这个业力的。你必须要你做一些修身养性的事情，你要做一些好事或积一些功德，然后你的福报呢可以渐渐把你这个业力能够减轻，那减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可以转脱，你可以不需要再受这个轮回之苦啊。这基本上他说那佛法不能够灭定业，这定命它不能做的啊。第二个呢，它不能导无缘啊，佛家里面常常讲无缘，基本上讲他说这个佛家他要给你一些东西的时候，那要看你有没有缘分啊。同样一篇东西讲出来，你也许可以听，也许不能听，要看你的慧根，要看你的机缘什么。他不能够说一个无缘的事情，他给你变成有缘。他佛法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他不能敬众生，基本上是普度众生。大家在这个佛家里面常常讲到这个，那是一个 idea case， 就是说，当然在一个慈悲的心怀来讲，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 脱啊，进众生界，是讲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人的这个人世里面各样不同的层次。他说，但是呢，佛法是不能够穷尽他的啊，这是他有一个极限。所以基本上呢，从佛家里面来讲的话呢，这三个他们不能了，不能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后面他就回答，他说921大地震是台湾的定业，就是定命啊，一次用 fate 是你的定命，是定义，他不能够一期就改。你有那么多祈福大会，他都不能改了。他说这个叫做什么？他说这个叫物质现象所呈现的分歧脱序。啊，这是一个物质现象，这是物质现象，这个次序乱掉了嘛？他说所以呢，地震的房子就倒，房子倒了就可能会压死人呢。他这是物质分歧脱序。他说你看释迦牟尼佛，他说他开悟也不过是心灵上的开悟而已。他自己有偏头痛，他自己生老病死，他没有办法解脱，对吧？然后他自己的国家释迦族啊，在被琉璃王攻打的时候全族灭亡，他也没有办法挽回他全族灭亡的厄运。他说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佛是人，一个觉悟的人啊，这个是如果你真正学佛的话呢，你会晓得说佛学的基础里面是这个啊。那个烧香拜拜的，你看真正学佛学的人呢，他不会到香，他不会去那边拿一个偶像来拜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居士级的，他已经是学的蛮好的。他家里面有一个神坛啊，有一个。然后我说你在这边拜吗？他说我不拜。他说你那你摆个偶像在这边？他说我观想。他观想干什么？他说观想不是拜那个偶像，是他说人这个思想很乱的，所以有一个偶像在那边集中啊，只是为了借那个偶像呢来集中我的思念，然后让我来修行用的。我不是拜那个东西。所以你看看真正在学佛的人呢，他事实上在内心的深处呢是无神的观念，这很清楚。你可以看到这个，他说佛是人，佛不是没有神仙这种东西，在佛家里面没有所谓的神仙，神只不过是觉悟的人。他觉悟什么呢？他觉悟这个，他觉悟物质现象会有分歧脱序的现象，他只是觉悟，他只是看破这个红尘里面，在我们人生里面看到这些很多事情。他说这些事情呢，他就是会乱掉的，它就是空的，它就是乱的。所以呢，所以佛家基本上在讲的是说，你要改变的不是这个环境，而是改变你自己的心态。你什么时候能够明白这个宇宙事实上它就是一个机率，一个就像一个大机器没有生命了，它今天怎么样子做，它一个大轮子，它压到谁你就被它压到，那是你的定业，你没有办法去推测的。所以它在整个的佛家真正的佛学的这个定义里面，你仔细去看啊，他的思想内心深处是没有神仙这个概念的啊，还是一个无神的背景，是一个无神的背景，是一个无神背景。而你学佛呢，你基本上只不过是了解啊，认命。你只要了解说啊，所以你不要去执着，你不要去抓这个房子啊，你不要去抓这些感情啊，那这些东西稍纵即逝吧。它这个物质现象它变的时候呢，这个房子就没了，这关系就没了。你如果抓这些东西的话呢，你就徒受痛苦。所以基本上在佛学的影响里面，他就是说你要把这些东西要了解了，所以你不要去执着。你一执着的话，你什么东西你执着，你什么时候你就在那个地方受痛苦啊！这是佛家。所以他说释迦牟尼佛呢是告诉人要开悟，你要了解这个宇宙是这样子的无情的。所以你注意看，他这个宇宙观是一个无情的，非常无情的，无情的啊，是没有生命无情的啊，是一个无情的观念。好，那我们再看下一章。好，那有人说道呢？道家基本上我就不再讲。如果你要看袁志明的书，你可以看到他有《道德经》，《道德经》的翻译本啊。基本上在道家里面呢啊，道家里面佛道一家，在中国它道学啊，当然主要是主流是佛家啊。但是今天你可以看到说，很多民间信仰呢，道家的思想也掺在里面。他说什么呢？他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个是孔子那个老子《道德经》一开始的第一句话啊。他基本上说道是什么？那道是你可以去说它的，但是你一说的呢，就不是原来那个了啊。名可，你可以说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名字，但你一说那个名字的时候呢，它又跟那个原来实际上不合了。换句话说，就是说在中国的道家的观念里面呢，这个在这个永恒的穹苍之上啊，他在讲所有的地相之间，所有有形无形之外以外，还有一个东西，但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啊，你可以说一下，但你一说的时候就不是了。你也可以讲一下，但你讲的时候就不是了。为什么？因为他那个东西是什么呢？他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哦，他是非常非常玄。你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的接近，但是你一旦想要把它具体化的时候呢，它就失真啊！一接近它就失真，一接近就失真啊！你可以靠想啊，或者一些修炼，你可以稍微有一点接近，但你一旦想要把它具体化的时候，它就失真啊！这个是在道家里面，这个中国的道学里面呢， 主要强调的观点。好，那如果我们就不看其他的了，以佛家跟道家这两方面集合在一起啊，我们看下一张 slide。 好，基本上呢，以东方哲学起家或者是以中思想背景来看的，它基本上是仍然是朝这两个方向来走，它的世界观还是属于虚无主义的，就是说这个整个是虚无的，是空的，整个的就是说一个真实，所谓的真实世界是一个空的世界，今天看到是一些幻象，它基本在的。那在方法论方面呢，基本上是讲神秘主义的，有各种不同的方法，你可以打坐，你可以禅静，你可以苦修，你可以守静，你可以守恒啊，各种不同的方法，但基本上是经过神秘的渠道呢来 approach 啊，让人可以接近，能够明白他们所谓的真理。它的至极目标呢，仍然是一个虚无的这个样一个环境。那当我们看到这一张 slide 之后呢，我们就来回答刚刚我一开始的时候思考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中国东方跟西方的哲学啊，虽然在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不一样，但是你发现说它到最后的结果，你发现这个虚无主义跟这个神秘主义，我们上次讲的今生与来世里，你可以看西方哲学发展史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东方哲学以西方哲学来看呢，它也许在开始或者过程不太一样，但到最后是属于殊途同归啊。那也许不一样，但你仔细把这个，你把佛家的东西，真的你在外面的包装是不一样的，当然途径也不太一样，但是你真的把这些包装全部打开，一直打开，到最后面拿出来看到的东西呢，是虚无主义跟神秘主义。这西方哲学导引出来的这个哲学的这个导引出来的宗教思想观，事实上是如出一辙的啊。过程包装不一样，但是结果事实上是一样。高的境界呢是属于虚无的，那渠道方面呢是走路线，这基本是在东方哲学里面也产生的。如果说东方西方有什么不同的话，可能是在这个方法论上有不同啊，在世界观上基本上是一样的。方法论的话，东方哲学比较偏向神秘主义，那个西方呢，他就比较用别的方法，他比较不重这个神秘主义，他用别的渠道，但基本上都还是要达到那个虚无的境界。好，那我们看下一张 slide。我们就要来看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啊，为什么不同的哲学会殊途同归呢？啊，为什么不同的包、不同的发展、不同的文化，哎，到后来的时候发展出来的都是一个虚无境界呢？啊，这里面有一个原因的啊，因为当人在想到人不可知的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啊，你可以说是他神，或者说不是。当人想到这个茫茫穹苍、这个人的知识以外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有一个东西叫做超越性，叫超越性。当我们想到超越性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这几个特质，就讲到无限超越，对吧？当你想到人不能够理性、不能够接触的人，就是一个无限超越。所以那个所谓的自真、自善、自美呢，是在一个无限超越的一个境界里面。然后呢，因为它是至高至善，然后因为它是无限的超越，所以这个所谓无限超越呢，很自然的就把这个东西跟我们的实际生活呢距离就越拉越远了。对，它无限超越，它越超越呢离我们就越远了，因为我们是不能超越的，我们在这个 physical 的地上。所以当这个超越性你越是去想说这个是很超越的时候，事实上跟我们是越来越远，那跟世人无关，所以因为远也没有什么情感，也没有什么计划，所以到最后呢就变成一个没有人性的 impersonal 甚至虚无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吗，我们为什么说东方西方哲学开始地方发展过程不一样，为什么会殊途同归，基本上毕竟都是人嘛，东方人西方人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在思考这个人所未知的世界的时候，毕竟我们人类的思考过程思路还是殊途同归的。当我们想到超越的时候，我们如果一直追究的所谓的超越的时候，最后一定是达到这个我们所谓最高的境界呢，是一个无的境界。不管你从东方也好西方也好，从柏拉图也好，或者是从道家的，或者是从佛家的释迦牟尼佛来好，所谓的最高境界呢，到最后都是到一个虚无的境界里面。如果你要想到无限的超越啊，这个是一个。好，那我们看下面一张啊，另外一个我们想到宗教信仰时的，我们就想到这个叫做灵在性啊，灵在性啊，灵在性叫有人有跟人有沟通啊，这个神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他会跟人沟通，然后他有情感有计划，他非超越，然后他有人性，然后它会有神秘，然后它有一些缺点啊，这叫灵在性啊。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啊，有一个很大很有意思的地方，很大的不同。我刚刚讲前面的超越性，就是说，当我们人在想人不可知的时候，我们想到它无限远、无限的圣洁。你越这样想的时候，你就越觉得 就觉得他越跟你没有关系啊。这种说法，你喜欢吗？刚才那个莲生活佛他那个回答，你满意吗？你满意吗？对，法师这样问说，这个祈福祈了这么一大堆，那结果怎么没有办法避免劫难？活佛就回答说这个祈福跟那个世界结果是不一定有关系，因为你没有神仙这事情，佛本身他佛祖他开始佛教他都没有办法委婉他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办法委婉他国家的命运啊，何况是你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虚无，如果你在讲境界，你如果推向一个虚无的境界的时候，你会满意吗？这是一个 question mark。 有些人会满意，像我一些朋友他就满意，他满意的方法是什么呢？他就是想，他说这一切都是无情的嘛，所以他后来他跟他太太离婚他也没有关系，他说这个东西啊，物质分歧脱序的现象嘛，这个就脱序嘛，先有关系明天就没有了嘛。所以你不执着的话呢，你执着的话你痛苦就多嘛，你不执着失去了也无所谓嘛。所以这个是佛家道家事实上都在朝这个虚无方向讲，你虚无的境界如果是一个无的境界的时候呢，那这个世界上这些所有的关系都是暂时的，那失去了这个再都没有什么关系啊，是这样。所以他有些人他可以满足于这种哲学背景，他可以的，有些人是可以的，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呢？啊，这只有他自己知道。我告诉你，我事实上我知道，根据心理学的分析，不可能的，人不可能满足在这种环境里面，人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很莫名其妙的感觉，就是要倾诉。你不管多理性的人，不管你这个连我相信连这个活佛他本身也有他的软弱，他有一个倾诉的对象的。当你想到一个完全虚无的没有感情的时候，你想倾诉的对象的时候，那一定是人嘛。一个虚无没有感情没有计划一个随机的一个机器，你是不会去跟他倾诉的，对吧？你要跟他倾诉你要找个人嘛，那当然今天找不到人找个动物嘛，啊，找个动物的话勉强，但是动物它也毕竟不是人，对吧？我那个瑶台家有一只狗啊，好可爱啊，那个叫做马吉，那个狗都搞抱在手里面，然后把我手舔，从那边舔到这边，从那边舔到那边，把我手一直舔一直舔一直舔，对，你看它，它看你啊，对，那我能怎么样呢？我能跟他，哎呀我腰疼啊，我好疼啊，那他能说什么？他看你哈哈哈这样，他不能说哎呀没有关系我也疼，说嘛，对吧？所以你这没有倾诉的对象，所以人有一个人心里面有一个倾诉的对象，人希望有话可以讲，但很多时候跟人讲也没有用，但人就有一种想要跟他讲话，所以在人的思想里面呢，希望有一个倾诉的对象。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人事实上人是希望啊，虽然想到这个神或者所谓无知是虚无的，但是在很多很多的情况里面的时候，人会觉得说这个虚无啊，太酷，太残酷了，对，我一直想说，哎呀，就这么残酷，就是残酷，我就认命。你真的能够永远靠这种方法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吗？啊，心理学家说不可能，啊，有些人说可能，有些人至少他说我以前到现在都还可能，但他是不是一辈子都有可能呢？这是一个很大的 question mark。在今天很多的精神学里面、心理学里面都发现人是不可能的。在某一种你不管用什么知识来充实你的生活，你在基本上人是有一个倾诉的对象，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出口的啊，你光是靠这个说你就认命，你就说你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你就说这就是物质的现象，你就不要执着，你就一直告诉你们不要执着，你就会没有痛苦吗？心理学家、精神学家都说不可能的，也许有些人到目前为止他可以告诉你说可能，但他能够保证他以后一直都可能呢？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人有一种倾诉对象的时候，人就希望这个穹苍它不仅是一个高不可及，但是我希望它不是一个无语对苍天的那一种无情的苍天，他希望是一个有情天，他希望是一个天老爷啊，不晓得怎么样，但是他希望他有点人性啊，所以他希望他能够沟通，我跟他讲也许他会听到，他不一定随时都会听到，但他也许会听到，对，他有沟通有情感。好，那问题在这里，好，如果这个无情无限超越的苍天他一旦有情可以跟你沟通的时候呢，事实上你无形之间你把它降级了，对吗？他如果是无限超越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跟他沟通的。但你一旦想要跟他沟通的时候，你想想看， 那么他就不可能是无限超越，他就要无形中要降级啊，降级以后呢，他就开始，他能够成为你倾诉对象，他一定有人性嘛，他一定有人性，他跟你有交集的，他跟你有交集，他也许比你高明一点，但是他还是跟你是有关系的，他不是跟你完全的，他不是对你不是完全超越的，因为完全超越你不可能跟他倾诉，所以到对就会有一个问题说，也许就开始就会这个神呢就降级，然后就会有限制有缺点，就不可能是自真自善自美。好，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发展啊、哦，两个发展，东西方哲学都是这样，一个强调超越性，一个强调临在性。超越性是讲到在人的理性思考里面 make sense， 觉得如果有神的话是那样子的解释是最合理的 make sense。 我们今天讲合理，就是哎呀，觉得如果要讲说无虚无是一个最后一个结果，在理性上是觉得最合理的，但在感性上通不过。对，你理性上说合理合理，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一些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说不要执着不要执着，都是这样，那你可以安慰一时，不能安慰永久，因为人的理性上说哎，这物质脱去，但是你感情上你怎么办，你感性上你没有办法一直告诉你自己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真的没有关系了，人的感情上受不了。所以在后面这个临在性里面呢，就可以发现说有一个极端，有另外一个趋势里面，就在把这个所谓的穷汤里面呢，一个无情穷这个残酷的穷汤呢，就开始加上人性啊，就开始加上这个可以，然后呢就变成这个东西呢，就变成不是那么的神秘啊，有一些神秘性，但是它跟人有关有限制啊，这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说啊，为什么会看到说真正的佛学或道学都是无神的啊，但是民间信仰呢？啊，民间信仰那在烧香拜拜那些，他们也是从佛教那边出来的嘛，对吗？但是真正在学佛的人，他不会去拜的，因为他是无神的。但是发展出来的民间信仰，根据这个思想发展出来的民间信仰是有神，是有这个灵在性的观念，这属于民间信仰。所以为什么在民间信仰里面，你可以看到还是有神观的，是这个还是就是说有这个人性，会有些超老有天老爷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两个极端发展。但基本上我们看下一张是吧？好，所以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说，在人的理性的空间里面，人的理性的空间里面，基本上这两个问题是不可能并存的。在人的理性空间里面，这两种是不可能并存的。你要就是无限超越，你要就是无限的超越，那他就跟你不会有感情。那你可以定义说那是神，他绝对是自真自善自美，你永遥不可及，他跟你是无限的远，然后他也不会听你是什么。这是一种方法。但是另外一个方法，临在性的，就我刚才进来讲的话，人有诉诸需求，他必须要讲到这个东西。所以所有在人类思想里面，这两个之间是互斥的，不能都有的，对吧？你如果强调超越性呢，他就不可能有临在性了，会他会减少。你如果强调临在性呢，他就不这么超越了。所以这两个是互斥，绝对不能够完全同时共存的，在人的理性空间里面不可能并存的这两个。所以因此呢，不管中方哲学也好，西方哲学也好，在宗教的里面，到最后都朝这两个方向，两个极端化的发展，到最后一定是这样，极端化的发展，没有在中间的啊。它要就是发展这边，要就是发展这边，要就是极端的无限的超越啊，就变成无神无限，然后变成一个道学的修养，对于一个对这个残酷世界的对自我的认知和所谓的解脱。另外一个就是灵在性的啊，他觉得有神，但这神呢不是那么无限超越的，他有缺点啊。所以你看到民间信仰里面有很多可笑的事情，对吧？这个我爱吃什么东西，我就拿它去供他，因为我想说他也爱吃，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姐妹啊，我们有几个姐妹去看一个朋友啊，很有意思。他那朋友不知道是什么受了什么刺激，在美国常常会那个叫什么 nerve breakdown 啊，还是什么的，就是 nerve breakdown 是就是神经错乱怎么样？因为有姐妹去看他，然后他就在好心的带了这个 muffin 啊，就是 muffin 那个蛋糕，带了 muffin 去给他，说去看他就带 muffin， 然后讲话，他们说哦 muffin 啊，他说里面那个也想要吃耶，就是说里面哎还有谁进去看一个佛像在那边啊，他里面那个也要吃。所以在人的民间信仰里面有这种观念，就是说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可以跟他沟通的东西，还有一个沟通的东西，但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对吧？你看他，你一想到说可以沟通的时候，你就把它降级。所以以我的个背景来讲的话呢，以前人家跟我讲基督教的时候，讲说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一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很不好呢，又真又活，这个 是又真又活，那活怎么能又真又活？神还有真假，神又是无限超越神，怎么真假？他不在真假以外，他又活，那神还有死的神吗？这个真又真又活，我一听我就，你把这个神讲那么具体，就不神了嘛？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背景，你可以看到我们无形中我们受中国的哲学影响，我们的背景里面是虚无的，是神秘的，所以你一旦把它具体化或者人格化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就不怎么高明。我一开始讲到基督教，你跟我讲佛教、道教的时候，我都还可以听一点，你知道？因为我觉得，哎，那个 make sense， 我觉得那个境界蛮高的，我会觉得蛮好的，对，我会蛮好。但你一跟我讲说这个什么耶稣、什么二子啊、什么天父啊，什么，我就哎，你全部把它拟人化，那你这是普通这个低档次的民间信仰嘛？这低档次的民间信仰，我就不喜欢。所以这为什么？这因为我有一个哲学背景里面，我们东方人，我们喜欢我们的背景里面，我们认为所谓的境界是虚无的。我们所谓的境界是神秘性的，圣经里面讲的那么清楚，你要怎么样去 approach 神，你讲清楚就不好了嘛，对不对？道可道非常道，你讲就不，这个东西你应该个人就回家去冥想的，你讲出来就失真了嘛，你一碰就没了嘛，对吧？你这个你把它讲那么具体，你越讲越具体了，它就越没档次，就一直就降低，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所以我不喜欢基督教的这个原因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说，这两个就是在人的理性里面一个极端化的发展，你要就是强调极端超越，啊，那就到最后就是无神的；要就是强调这个极端的这个临在性，啊，他可以帮助你，他跟你在一起，啊，跟你在一起怎么样？那你无限中你就想到说，哎，他跟我差不多，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看了圣经以后，看到说，哎，耶稣还可以跟人在一起，还会哭啊，耶稣还会哭啊，哎呀，那非常的人性啊，所以就拍了很多那种乱七八糟的电影啊，什么耶稣最后的试探啊，什么说耶稣也会犯罪啊，因为他会哭，他当然会犯罪啊，他还娶一个老婆啊，怎么犯什么罪啊，什么一大堆的。这都是这个，就是说在这个理性空间里面人不能通过。对，你一讲到说耶稣是你的朋友的时候，你把他降级，你就说哦他是我的朋友，那我有的问题他可能也有啊，对吧？所以这人的理性没有办法突破的东西，因为在人的理性空间里面这两个是绝对互斥，绝对互斥，不能并存的。好，我们看下一张 slide。 好，下一张 slide 里面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怎么说呢。好，圣经里面就说了，他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讲到的是无限超越性啊，超越性。第一句话，从来没有人看见神，这是超越性，讲到无限。但只有父怀里将他表明出来，这是灵。你可以看到说，在圣经里面是两个都强调的啊，两个都强调。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是讲到无限超越性，讲到父怀里独生子表明出来，这讲到神的。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也是讲到他的超越性，一开始就有。道成的肉身又讲灵在性啊，耶稣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把神的真理告诉我们。好，我们看下一章。好，那这个观念是怎么样观念？又强调超越性，又强调灵在性，我们刚刚讲过这是不合理的。所以基督教最难的地方在这里，因为它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我刚刚讲过，人的理性空间里面，你这个超越的话呢，你如果极端超越就不可能灵在，你如果要考虑灵在的话，你就不可能超越，这两个不可能说百分之百这个又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到那两节经文里面，我随时我一看我就可以指出来，这两个是矛盾的，不可能的，在人的理性空间里面是矛盾的。所以耶稣就讲了这句话，他说你不可能明白的，他说你不可能明白的。在人的理性空间里面，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你要接受真理的话，你必须，这是第一点，你必须要突破。你不要觉得说基督教 make sense， 我告诉你最不 make sense 就是基督教，因为它是真理。凡是 make sense， 凡是你觉得合理的，全部是人的哲学出来的。为什么东方哲学、西方哲学你看的都 make sense 呢？因为它是人发展出来哲学嘛，对，它毕竟跟你是一样的境界，所以他是这样说，他这样说，你是觉得说都合理的。但是一个真正的真理，所以耶稣来到世上说真理告诉你，你们就不信我。真实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我们不谦卑的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明白圣经里面在说什么。神就告诉我们说。超越神也是绝对临在，这两个观念在人的理性里面没有办法通过。但是你继续看，所以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不信，我不要跟你谈别的事情。但你那时候在想说，哎呀，你怎么可以跟我说话呢？你跟我说话你是不是就不是神了呢？耶稣来到世上为什么被钉十字架？因为犹太人不接受他。弥赛亚，你去问今天所有的这个犹太人，真正犹太教的犹太人啊，他会跟你讲说神是无形的，所以他们把耶稣，他今天他还认为说他把耶稣钉死是对的，他 耶稣是假的嘛，神怎么会变成一个人呢？所以这在2000年前那个早期的神学发展的时候，这很多的异端从这边来的，他们不承认耶稣，因为神绝对超越了，不可能有人的形象，这两个是互斥的。你可以看到说这问题在哪里吗？是因为通不过人的理性，人认为绝对超越就不可能临在，不能共存，但他不能够凭信心来超越突破理性的根据。所以他这边讲，他说这问题是你信不信的问题，不是你能不能了解的事情。神是超越，神也是绝对可以临在的，这是人的理性里面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看下一章，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见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这句话耶稣在讲的时候就讲到，他说讲到父跟子之间到神那里去有一条路，怎么样去，讲到方法论的问题啊。我看到一篇文章里面说这个基督教只给世界观，没有方法论，事实上不对的，事实上有很多方法论，但是他世界观接受不了之后，他的方法也看不进去。今天他在讲，他说耶稣说，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不借着我是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神的确是无限超越的，所以人的哲学是有一部分是对的，神绝对是无限超越，神是神，人是人，他是完全没有相干的，你没有人不可能变成神的，人绝对不可能变成神，那是绝对一个相关，人是没有人能够看见父，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是绝对超越性的，对的。但是呢，神有一个方法，他既然是神无所不能啊，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建立了一个桥梁，就是耶稣，他自己建立耶稣。那他的门徒，就后面你可以看到他的门徒显然就问米兰的问题，他的门徒这个非利就问他说，哎，我如果你将14:8说将父显给我看我就知足了，这是他的门徒这个非利讲的，跟耶稣讲，哎，你把天父显给我看我就知足了。你看这个问题在哪里呢？这问题在哪里呢？对，他看到了耶稣，他说他要看天父，很显然他对他看到的不满足，对不对？因为为什么你看后面，你一看到的时候呢，你就把它降级了嘛，这就讲说一个无限超越的东西，那个我们晓得那个是对的，我想要，对不对？但又想去看它，但你又想到吗？你一看到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不是了嘛，对不对？因为你想的是那个，你认为说虚无的那个才是真的，但是你又想去看它，但你有没有想到一看的时候那又不是了，对吧？所以人就在这个里面，所以看菲利他有这个问题，他不晓得，他没有读过哲学，他不晓得这个问题在这里。他说将父显给我看，就他这句话是矛盾的，父是无限超越的，怎么可以显给他看呢？对，但是耶稣在他面前说你看到我就等于看到父的时候，他听不进去，他不明白，因为他的超越性跟他临在性，他没有，他认为这不可能共存。他看到耶稣了，但他认为这是耶稣，这不是天父，因为他既然看到了就不可能是这个。你看人的挣扎在这里，人为什么会痛苦呢？永远在这两个极端里面挣扎啊！一方面我想要一个绝对的一个真善美，你往那边走的时候走进，结果你如果真的一直往那里走的话，到最后最终的境界是一个虚无的境界。对，你可以得到暂时的满足，但是一有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呀，我搞了一场，结果全部都是无的时候，你心里面又觉得说少了一些什么时候，你又往回走。往回走又找这个临在性的东西，我又想看到一些东西，我又想一倾诉什么。你一回来的时候，你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又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像又不是那么，然后又往回走。你可以看到人今天所有的，你如果在宗教信仰上摇摆不定的话，是因为人的理性空间里面没有办法把这两个共存。好，所以菲利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没有问题。所以耶稣跟他讲说，你看到我就是看到父，他听不明白，因为他认为看到的就不是父，但是他又想看。所以这个是一个，这是理性上的挣扎，他没有办法明白。好，我们看下一章，这条路是怎么来呢？耶稣讲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条路到底怎么来的呢？一个绝对超越的神，我们怎么可能去见到他？哲学家有讲的一部分是对的，的确的，在理论上我们绝对不可能去认识神的，他是无限超越，绝对是不可能的。但是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在不可能当中建立一个可能的事情，是什么呢？他说我用他的血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来铺一条路。你想想看，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人跟神之间本来是无限的，无限的距离，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变成可能呢？只有一个办法，要用一个不可能的方法。对，不可能的事情，一个不可能的方法使得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能，这是唯一的方法。所以都是 it doesn't make sense at all， 整个都不可能 make sense 的，但耶稣做成了，他用他的血来做这件事情。这里面讲到说，人跟神之间的距离不是因为无限超越的问题， 是让你理性空间上还是可以通过的。如果他是神的话，他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如果他是神的话呢，他为什么就不能够保持他的超越，然后又保持他临在呢？在人觉得不可能，他是神，他当然可以，对吧？他当然可以。所以事实上，人跟神之间无限的距离不是超越性的问题，人跟神隔绝最主要原因还是自己，是因为我们犯了罪的缘故，我们不愿意承认他，我们不愿意想，我们宁愿接受这个世上的哲学啊，我觉得 feel good， 我觉得好，我觉得这个 make sense， 我要相信这个。不是的，那接着讲，他说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耶稣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为我们血流在地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罪被洗清的时候，前一个经文里面耶稣讲说，你重生的时候，当你的罪被洗清的时候，你的罪被得赦免的时候，你在这样原来你人不可能跟神沟通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的血，你有成为一个可能，你可以回到父那里去。好，我们看下一章。好，在以弗所书里面，这里面章经节里面就总结了人跟神之间，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告诉我们的神，他是绝对超越的神，人是没有办法到他那里去，那是对的，但是他也是一个绝对临在的神，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为我们做成了一切，凡是愿意相信的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到那个原来我们不可能到的地方。好，这个是在这边讲的，但在这里几节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说三位一体的真神一起做的事情，天父，你看这里面经文里面你会发现出现好多的预备啊，预备预定好多预备，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爱我们，按照自己喜悦预定我们借着基督的儿子得名分。啊，耶稣来到世上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又讲说我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因人因为信我的名而得救。今天有些人一听到基督的时候就很反感，说怎么样，我不信我就下地狱吗？不，完全 misunderstanding， 神来是要来拯救，不是下地狱不下地狱的问题，我们不要把一切事情一下就 push 到极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不要这样的一下就，这不是地狱不地狱的问题，而是我们原来应该到父那里去，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要去问，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 challenge 每一个人的心，你原来应该到这里去的，你为什么不去呢？这是这个问题。你看神已经拣选还有预定要让人得福分了，然后在按照时间日期的时候，你看着看到说他在基督里面啊，他在基督里面按照他聪明智慧赏赐我们安排日期，第十节的时候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第七节里面讲到爱子的血，这个原来不可能道路是耶稣用他的血来铺成的，让这个不可能的道路因为基督的血我们可以回到父那里面去。然后最后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打一个印记，让我们知道说这是我们应该回天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回天家，我希望这里每一个人都回天家，我希望这里每一个人都成为天父的儿女，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应该回到天家，我们应该回到父那里去。耶稣为什么来到世上呢？耶稣为什么来到世上，你可以说很多，他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觉得以我们的题目来讲，耶稣来到世上做一件事情，他要让我们回到父那里去。好，我们来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阿爸父，我们每个人低头啊，你可以看这个歌词，你可以默想这里面的歌词，希望这一首诗歌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祷告。
心向你不求 对自己心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愿意，那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在理性上的纷争，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没有办法为面对这样一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上真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回复到你去。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或者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在神面前有这样呼喊，我觉得这是你一个机会。我们今天想的太多，听的太多，看的太多了，但是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情说我愿意，因为神已经做了很多了，主耶稣也做了很多了， It's our turn。 我们是不是愿意在他面前像这首诗歌一样说我们在他面前有回应，我愿意在他的面前我来呼求呢？如果有的话，这首诗歌来唱，现在开始来唱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说你愿意到神的面前做同样的呼求的话，我今天愿意为你来祷告，我举一下手，我为你祷告。如果你还没有接触耶稣基督，你今天说我愿意，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今天说我愿意回到父那里去，我愿意在神面前做这样呼求，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举一下手，我特别为你祷告。我说过这是你的机会，你需要的，你真的是需要的，不要害怕，你真的是需要的。有没有这样？这首诗歌很快就完了，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愿意在神面前做这样一个呼求呢？不再问好呢，求神让
千古以来，你在宝座上向我们世人呼唤，你差遣耶稣爱子基督来到世上，做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让我们能够回到父那里去。 主，我们求你真实感动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在理性里面的挣扎。主，我们真的说，主给我们一个勇气，让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呼喊。主，因为我们在内心深处，我们是希望见到你的，而你也是那样的渴慕，希望能够见到我们。主，我们说，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勇气来面对，让我们有勇气来面对神的呼召，面对神的呼喊。主，让我们有勇气在你面前来承认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会后可以来找我啊，因为今天没有爱宴，但我还会。